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中贸易大战的升高。在9月8号凌晨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表示，如果必要的话呢，他会将针对那么2670亿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事实上，就在前一天9月7号的时候呢，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公听会啊，刚刚结束。大家在想说，到底你会公布了哪些名单啊？被列在制裁的名单里面。如果再看更早的时候呢，第一波的时候呢，贸易大战的时候呢，那美国提出来是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其中呢，7月6号的时候呢，已经对价值340亿的那么商品加了关税。8月23号的时候，对价值160亿，这样加起来总共是500亿啊，都加征了关税。换句话说呢，总共有好几波啊。第一波是7月6号341亿，第二波是8月23号160亿，这样加起来500。然后9月7号的时候呢，对于2000亿的这个价值的那么中国进口商品呢，公听会结束，看他公布了什么样的名单。然后呢，在9月8号的时候呢，他说在对2670亿价值的那么中国商品的考虑在征关税。那这样加起来呢，按照去年的统计数字，2017年中国卖到美国的这些商品呢，总共价值是5050亿。那你把前面的数字加起来，超过了5050亿。换句话说，几乎中国卖到美国所有的商品，通通都在惩罚性关税的黑名单之中啊。那中国大陆怎么做呢？中国大陆这边依着它也是对美国的商品增加关税，报复性的关税，等值等量。可是问题是，中国卖到美国的多嘛，美国卖到中国的比较少，那所以就算加完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所以就可能有一些对在美国投资的这些厂商呢，仅给他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啊等等。要不然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它对货币贬值啊，用货币贬值以及对出口补贴的这个方式呢，让这个中国东西变得比较便宜，然后抵消掉它里面加的25%的关税。那这样子当然就要的贸易战呢，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呢。所以白宫呢，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9月7号的时候表示，他说美国到底要什么呢？他美国要的是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啊。另外呢，中国应该要停止窃取智慧财产权，停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并且呢，允许美国在中国有自己的公司啊，不是说可以要一定要中国合资，它可以美国自己独资的公司，可不可以啊？可是这样的降起来的话呢，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非常强硬。那中国大陆是这样觉得，那么美国呢，其中选举呢，这是一个关卡啊。那么看看其中选举以后的结果，美国最新的民意，那才决定说，哎，我中国可能要不要妥协？那么美国这边当然也觉得说，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撑不下去，中国是假设美国的政治可能撑不下去。那大家都有一些期待，所以大家也都不会妥协。但是就怕这时候呢，那么各种的情绪啊，那么各种情绪性的发言不断的升高，情绪性的发言升高以后呢，后面就比较难转换啊。所以我们看到美中贸易大战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我们把重点转到东北亚。东北亚看什么呢？看北韩。朝鲜呢，那北韩的这个国庆呢，9月9号。他借助70周年的国庆，这当然是蛮大的一个活动啊。但是国际上呢，都注意到说，北韩这次呢，他没有特意展示他的洲际导弹啊 ，ICBM， 没有去展示他的导弹呢。因为过去北韩在这种场合，国庆的阅兵的游行的时候呢，都是把最新型的武器搬出来啊。这次呢，没有呢，表示他对国际上的示好的一个表现啊。而且北韩的国庆讲话的时候，金正恩也很低调，没有讲话，还让这个国家的那么名义上的元首金永南来讲话，那讲的也都是经济发展，而不是讲各种发展，他都军事啊。那么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觉得，哎，这个做得很好啊，所以川普马上的评论说，这个金正恩做得很好，而且呢，金正恩事实上在稍早的时候呢，也透过管道给了川普一封信。表示呢，那么他会这个遵守的契合协定啊，甚至在川普第一任的任满的之前呢，达成了目标。那川普当然很高兴，所以川普用 Twitter 告诉世界说，你看，那么金正恩主席跟我这个中间呢，我们是外交是有用的，我们达成了一些默契，很好的关系啊。 那么大家都认为美朝之间呢不可能有什么突破，你看其实还是有的啊。所以美国呢，那么就表示，那么第二天9月10号的时候呢，白宫发言人就说，那么美国正在研究是不是要再举行一次高峰会议啊，就是川金第二会，就今年第二次高峰会议。那么南韩这边的反应呢？南韩的明摆的是说，那么北韩呢是在中美之间呢相制衡啊，他是打中国牌打美国牌，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本来是说，那么你都是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会参加这次朝鲜这70周年的国庆，但是后来习近平没有去，他派的是栗战书。栗战书呢，那么当然是习近平的一个亲信，那么他当然也能够传达习近平的意思啊，表示一个道贺。那习近平没有去，这个中间呢就有了中国的一个回旋的一个空间啊。因为美国呢也不断的在指责中国说，你看你对北韩没有加把劲儿，所以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美中贸易问题呢，那么美国是把它挂在一块来谈的。那习近平就可能就表示说，没有，我没有去操纵北韩呢，所以我也没有去啊。这当然也在美中贸易谈判的里面也让中国有一个说法，那当然也让中国在北韩和美国中间呢，习近平没有去，派了特使去，这中间也多了一个中国外交的一个回旋空间。那南韩呢？南韩当然想说这事情，南韩希望有个话语权，他希望也能够那么从南韩的角度来推动北韩的一个情势的发展。所以南韩呢就在9月18号的时候呢，韩国会带了一个代表团啊到北韩去。那么9月18号的时候，这次带的团呢，根据青瓦台方面的消息呢，大概是200人。以前呢，这种类似的场合是300人啊，但这次是200人。200人的少100人，就是说想减少北韩在一些接待上面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另外原因呢，就是他带200人过去，但是他希望朝野各政党的政治人物呢，可以去过去。这样如果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呢，在国会里面比较好通过。可是反对党不买单啊，那不见得愿意去啊。所以后来呢，青瓦台吹风啊，讲了半天，那也不是每个反对党都要去。后来可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领袖或者一些代表性的一个政治人物去，但是其他的有些大主要的反对党根本是不去的啊。那这会不会影响到万一达成什么协议，在国会批准的这个程序呢？那么这个当然也值得非常我们继续观察。第三个呢，新闻我们拉到海参崴。海参崴在9月11号到9月12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在海参崴召开第四届的东方经济论坛。俄罗斯呢想用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来证明说，俄罗斯其实是东北亚国家或者亚洲国家啊，它不全是跨在欧洲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头戏。习近平也去了啊，习近平去了，那就表示中国跟俄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就在9月11号、12号开会的时候呢，9月11号俄国开始了他的这个军事演习啊，东方2018军事演习。这是198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动员了30万人啊。那么中国呢也派了3000多个兵去参加这个演习，这是一个蛮有具有象征意义的。所以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开完会之后就要去看这个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呢，那我们发现这个安倍晋三也去了。安倍晋三在9月10号时候跟普京见面。安倍晋三现在忙什么呢？他在忙国内的自民党总裁选举。9月20号的时候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所以9月10号的时候他刚刚开跑。刚开跑呢，他们宣布完开跑的一些政策理念以后，他就跑去了跟普京。那就表示呢，国内的这个选举啊，他却十拿九稳了，所以不必守在国内了。因为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呢，那是他这个国会间接选举，他是国会的自民党的这个议员和地方党部的领袖，总共是810个人，有810票。810票呢，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前干事长石破茂。是石破茂呢，一般估计呢，他可能拿不到150票。那换句话说，安倍晋三呢，这一次自民党的三年改选一次的这个总裁呢，他可能还是在继续当选总裁。那自民党是国会的执政党，所以自民党总裁继续担任首相啊。那这样的首相他可能是那么战后或者是在位最长任期最长的一个首相了。那么安倍晋三呢，他上来以后呢，他所面对的挑战呢，包括国内的缺工啊，包括你要引进外籍劳工啊，包括是不是延长这个退休时间呢啊，年龄呢，或者说是这个消费税啊，当然还重要是修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看看怎么修。 这是他如果在金人进来以后要负着蛮大的一个这是他面对的挑战。可是东方经济论坛我们要看的呢，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北啊和这个亚东北亚的合作啊，比如说 和韩国他们要开这个北极的航线呢 啊那么中俄关系啊，以及呢那么这个中国俄罗斯远东跟中国东北之间的关系。所以不管和中俄关系和东北关系和整个东北亚的关系，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经济论坛在海参崴举行的时候这是几个重要的看点。最后呢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叙利亚在9月9号的时候呢发生了最后一次被认为可能是最后一场的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叙利亚跟俄国的部队呢开始对反抗军所占的最后据点伊德利卜啊展开了攻击啊，在攻击。那换句话说，叙利亚战争可能会打完呢，那反抗军的战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呢本来就讲说和欧洲讲说这个伊德利卜你不能打呀，这是反抗军最后一个据点啊，如果你打的话呢，那表示这个我们这样看就认为是叙利亚战事的一个升高。升高以后呢，那升高以后美国能怎样呢？美国部队能进去吗？那么这里面有290万的平民呢，会不会造成一些平民的灾难啊？那么最后一场战役开始打的时候，照片传出来都是断垣残壁，很可能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战役，叙利亚战事呢进入到关键的时刻。那后面到底打下来没有，打了以后最后是怎么样，我们将继续为您保持关注。所以以上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大概抓了几个重要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